全球唯一一座建在水上的城市。
这里没有汽车，全靠船和水路。
800元人民币坐一次船，还这么多人排队。
哇哦 ，the toilets。
我住的这家四星酒店居然要卖到5000多一晚，
这是威尼斯的另一面。晚上真的好恐怖，一个人在这走路肯定是不敢的。
所以学姐对我是什么期待？
我觉得你是个好人。
这是出现在初中课本里的地方。目前整个城市有177条运河和401座桥梁，堪比欧洲小乌镇，同时也是澳门威尼斯人酒店里试图模仿的场景。
哦，赢到威尼斯了！我们在这个水道上。
如果不知道我坐的是哪辆车，可以看上期视频的东方列车。
这里有好多孤零零的小岛，
马上就到威尼斯了。
我一落地就体验到了威尼斯的最大特色，它独有的交通方式。毕竟全程没有汽车，只靠水路和双腿。左边是水上巴士的站口，
它这个线路就像地铁站一样。
游客单程9.5欧元，本地人是2.5欧元。在大运河的沿岸会有很多下客站点，我乘坐的是 water taxi， 也就是水上出租车，和在大陆上打车一个概念，但是票价非常贵，一趟只有20分钟的水程，要价100欧元，简直是比日本打车还要贵。
我是来车 ，OK， cool。
现在是威尼斯晚上7:30，看看这个阳光。
最后就是出名的贡多拉小船，有很多停靠乘坐点，
排队上船。贡多拉的价格是90欧元，这不得赚翻了，一船90欧。这么多人排队，因为它这个船是看运气的，就有些船会做的 fancy 一点，有些船会做的简约一点。
Thank you，
狭路相逢。OK， 他退缩了。哦，我
买一艘这样的船需要6万欧元，因为是纯手工的，需要3个月时间定制。
像隔壁那艘，它的座椅是花色的。
涨潮会到绿色这个点。
哇哦
！You find fishes during the canal here, but bullet fishes was not good food.
The toilets?
Yes, it was the toilet here a long time ago. They're in water.
Oh.
Remember what the Marco Polo house? Look at me on the right side here.
马可波罗住这儿。
Polo Pong。
还可以加钱让船夫唱歌。
Cool.
Thank you very much.
Yeah, thank you.
就像城市里堵车一样，威尼斯也是会堵船的，因为有些水道比较窄，两船汇合的时候就要礼让一下。别看威尼斯小小的，由于是旅游城市，主岛上充斥各色各样的酒店和民宿，而且价格非常贵。在这个季度能看到运河景的，基本上就得3000元以上了。所以很多游客就是 day trip， 当天来当天走，不过夜。我的导览带着我。
So you from local?
I live here. Yes.
Oh wow. How's life living here?
Different. It's a lot of walking, but I like it because I'm in the middle of history. Every stone is at least 200-300 years old minimum.
穿街走巷了很久，才最终到了我的酒店门口。
What's your key? So how old is this hotel, like, by the way? More than 100 years?
Maybe.
You have a very nice room, sir. Have a view over here.
Wow. Okay.
Thank you, sir.
Yeah.
这是我订的泰西桥酒店。5300元的房型，这一间属于是非常有当地威尼斯特色的，就比如说高耸的木梁天花板，
整个房间造得很华丽啊，水晶吊灯、雕花壁灯、刺绣墙纸、木雕镜子、黄铜镜子、复古的窗帘、雕花门框、大理石地板、精致的地毯。这个取电卡的方式是我第一次见，横着插进去的。送的香槟，把你衣服脱了，看看是什么货色。你们帮我淘宝识图一下，什么价格？客厅在左半边，前面有个大的落地窗，外面是运河景。右半边呢，就是一张古色古香的床，那里面就是厕所、洗手池，然后这个洗浴空间是个狭长型的，就你的人啊，感觉站在里面的姿势会很奇怪。这个是马桶，
我没有记错的话，它应该是用来洗屁屁的。看一下厕所的风景，这个也太有年代感了，好期待这后面会是啥呀。对着运河，怎么还滂臭呢？我去，这威尼斯怎么有股下水道的味道？还算有一点这个文艺复兴的气息，大家觉得这个价格住这样的酒店值不值呢？
和大家分享个坏消息啊，我这间房在我退房后的第一天，它的价格就降到了3600元，因为我不小心蹭上了他们那个假期复活节。我怎么错峰错到别人的假期了啊？即使是3600，肯定也有观众觉得不值，觉得不值的扣一，绝对的满屏的一。因为很多人他不一定能接受这种偏古老传统的酒店风格，我觉得来一座城市，相比于那些现代酒店，我更喜欢去尝试和探索比较有当地特色的酒店。
早上起来很吵啊，后来我查到才发现叹息桥就在我身后，这个是一个著名的旅游打卡点，所以说我和桥上的这些游客们啊，疯狂在中门对决，我举着摄像头，他们也举着手机，我也被动成为他们打卡的一部分了。
男生给女生在这个桥上拍了美美照片，回家一发现，
我去，这窗台上怎么站着个男的，
看看对面的人有多少。
其实这次在威尼斯我还见过一位特殊的嘉宾啊，就是跟我关系比较微妙独特的学姐，她这次人正好也在欧洲，我们就相约在威尼斯见面，然后晚上呢再跟她吃个晚餐。她在2018年啊来过威尼斯了，这些可能不能给你们看了，这个我就自己看看啊。
我在拍摄，
我先给你别个麦吧。这是我飞了接近10000公里特意给你准备的礼物，打开看看。
送给我的，跟以前不一样了呢。你个大直男还知道准备礼物？
那我对你的心意呢？赫莲娜520礼盒全部都巧妙的融入在这个包装设计上。你看它现在是点点点，是未知，但是把这个数字转动到520。问你之前是来过威尼斯？
是的。
你和谁来的？男的女的？
女生朋友一起
啊，那就好。这个就是我想对你说的话。
我看一下呢，520 ，I love you。
惊喜吗？
出汗了都，爱到极致。时间流逝，唯爱永恒。哇，这个不是我们之前在巴黎拍的，很多年前了，要哭了。黑白绷带超懂的，我喜欢。你怎么知道我缺了？
给你，
谢谢。
欧洲很多国家包括法国意大利，餐厅们都很喜欢利用外面的外展空间，像咱们的路边摊海鲜烧烤一样，挺惬意的。有些人从早上起来就在这个店里面喝上一杯咖啡，然后中午吃个brunch，下午再喝个下午茶，晚上吃正餐，快到11-12点了再喝杯香槟。一个人一家餐厅可以坐一整天。
这一顿午饭算是比较传统的意大利餐，没什么特别的说法。两人总计消费83欧元，大家觉得这个物价怎么样？晚上呢，我又去到了一家人均2500元的米其林一星餐厅，见到了一些国内餐厅里完全看不到的东西。
这里被 BBC 评为啊世界上最美的书店，这个队直接长的离谱。Welcome to the most beautiful bookshop in the world， 感觉是个破破书店。
书
是谁书啊？
是
正店吗？这里的特色是这，大家都在拍，我也得拍一张。
是的，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看一下客流量这么大的城市，它的公共厕所到底干不干净啊？上一次厕所是1.5欧，但这个9:30开门，8:30就结束，不是24小时的。8点之后不知道去哪上厕所了。这里是主街道，人流量真的非常大，它的营销气息确实还挺浓的。河警，警察的警。
这些楼也属于是欧洲的老破小，单个的面积不会特别大，
火锅专用的。
其实是给人喝的。
哦，文明人和野蛮人。他们想干嘛？难道不知道会把玻璃踢碎的吗？路边集市，3欧元，4元一公斤。Envy 是羡慕、嫉妒小苹果、粉色女郎，取名比较有意思。
在我探索更多之后，发现威尼斯真正有趣的地方，反而不是那些人挤人的网红景点里。就比如我路过一个没有人的博物馆，里面却真的别有洞天。
16世纪搞这么奢华，我给他展示一下意大利祖传的高楼层，看这个层高。他记录他是如何一步一步放上去的。说实话，如果让中国工人干的话，一天就干完了。需要这么多人吗？
I made a plant in PNG.
Wow, you working there or?
When you put water in the veins.
再比如我随便走进一座船夫口中的
How many churches in total you said?
188/1的教堂就被里面仿佛艺术品般的装饰震撼到了。
这里是可以捐钱的，1欧元就可以拿个小蜡烛。
逛到一半还有一位热心的俄罗斯姐姐给我们拍照。
没有正脸的我们还挺好看的，
只有你。
这玩意上次看还是在中国的广场里
搞一个夜宵恰恰。
Do you have a table for two?
Under there, you have to make call.
Have a table for two
for dinner?
Yep, dinner.
Okay, did you see already the menu outside?
We haven't decided yet.
No, but you have a look at the menu. We do a classic Italian cuisine.
Do you have seats? Second floor?
It's a different restaurant. This is the bistro. Upstairs, there is one Michelin star restaurant.
是我片面了。这里的套餐一个人是140欧到210欧，再算上服务费，基本上就是250欧吧，一个人。挺帅的一样。这个套餐一个人是260欧，是它的传统菜单。这你看还有。螃蟹啥的好漂亮啊。
第一口以为是杰克林，第二口是咖喱味，非常有层次感。这些都是送的，所以按理来说如果我吃到这一步然后逃出去啊，应该啊就对，这些面包也都是免费的。干它每个盘子都特别有特色，这道非常好吃。它入口的口感啊，就和普通的海鲜不一样，它滑滑的，但是挺有韧性的。那它这个汤汁呢，是有明显的那种鲜海鲜味道的，就是它这个葱啊是炸过的，更好的保留了葱的香味。尤其是你泡在这个酱汁里面，把这个硬硬的质地啊，慢慢的给泡软。这个 risotto 意大利的米饭，他们不是真的，直接放水里煮，所以吃起来口感是硬硬的。
不要打个分，
7分。
在意大利不能做这个手艺。
这个是
炸的小螃蟹，感觉很好吃。苦的一逼，
鹅肝配的不知道什么东西，虽然 Rich 已经完全吃不下了，但他还是很努力的吃。为什么？
要尊重 chef。
说实话，
尊重你的钱包。
我的啊，这是甜品啊，这是什么国宴吧？我操，我的是这样的，你再看一下你的。
很明显知道谁是付钱的那个，所以把这些全都放在你这边了，我就只有你这个。
不小心走进两米二，然后不小心吃了个人均2500的小一餐。小动物，真的小动物，这些全是真的，这也是真的。 What?
门牌号 Franchelli Barbara 巴巴拉。意大利可以说是欧洲脏乱差的代表国家了，
路边全是烟头、垃圾、纸屑。
刚刚的行为挺欧洲的，大家喝醉了之后就在路上大喊大叫，也不知道在说啥。
Thank you。
就你会看到很多这种门，它里面要么是酒店，要么是餐厅啊，又是个小酒店。
We do not offer public restroom. Sorry for the inconvenience. 它不让你白嫖厕所。
但说实话，我觉得很多人可能就喝醉了在这鸟了。有点像咱们的大理古镇啊，这里的居民把房子改造成餐厅、民宿啊，这些供游客消费的地方，感觉这里真实的住户啊不是那么多。不过事实也确实如此啊，就这里真实的居民也就十多万，主要就靠游客。主道往旁边一拐到岔路里面，看上去就比较恐怖了，这道路也窄很多，每个这样的岔路都感觉是挺那个啥的。这是高达吗？各种涂鸦墙。我操，这种地方好像适合那种恐怖片和谋杀案，晚上的某一些角度它就没有那么浪漫。再往前走就是运河，然后还有弥漫的那个很浓的臭味，晚上真的好恐怖，一个人在这走路肯定是不敢的。 Deliveroo， 这里还可以叫外卖呢。所以学姐对我是什么情感？
我觉得你是个好人。
写中文的菜单还写着俄罗斯语，哪国的游客来一目了然。在当地中国人开的店好像不多哎，
很多
幕后的是中国人哈。
对，
您是哪里人啊？
是的。
那您在这里生活很久了？
20年。
就在岛内。威尼斯适合居住吗？对于本地人来说
可以吧，但是消费比较高，比较潮湿吧。
这里比如说买一个100平的房子大概是多少钱？
40-50万欧吧。
咱应该都读过一篇课文威尼斯商人，那现实中的威尼斯啊，确实是个大商场，从满满一条街的顶级奢侈品店到艺术品画廊，再到客单价几欧元的小商品市场，甚至欧洲特色黑哥兜售的假名牌，这座小小的城市里什么都有的卖。我选了几样有威尼斯特色的手工制品，分别是手工玻璃。
And this is around 400. Price negotiable or is fixed?
It's fixed.
大家可以猜一下价格。
打了个折，859打到了835。怎么说？我这个还价能力，打几分？
这是隔壁小岛的特产皮质笔记本，这家店开了半个世纪，只做这一个品类，我算是为他的匠人精神买单了。
How much is it?
This is 52. These prints that you see are antique.In bronze that my husband collected in the 35 years. You don't find in other place. It's good like this.
Okay.
A coffee.
Okay, coffee. Okay, thank you.
还有面具，我一进店就被这个长得像三星堆黄金面具一样的面罩吸引住了。大家可以先盲猜一下它的价格，这款也是汤姆克鲁斯主演的大开眼界里的同款道具。
200欧元把它拿下了，我现在也成为电影一部分了，大家觉得怎么样？帅不帅？
最后我还采访了一位在本地出生的华人，听听他是如何评价威尼斯的。
这几年意大利经济总体环境不怎么好啊，特别是从俄乌战争开始的时候，意大利什么东西都翻倍，最严重的一年是电费直接就翻了三番。
那你在威尼斯生活了这么多年啊，你对威尼斯的感情怎么样？
交通不便，这一下雨涨洪水就到处都淹，像圣马可广场一涨潮它那边就会淹掉的。
意大利人是怎么看威尼斯这个城市？
倒贵贵杀猪，因为他们意大利人本国北部人很歧视南部人，他说南部人都是黑手党骗子，北部都是提前工业化嘛。威尼斯以前也算是个工业城市的，现在基本上那个工厂倒闭的倒闭的关了关了，
所以北方是有一点点瞧不起南方的。
嗯，很瞧不起，不是一点点，特别是米兰那边米兰那边算是他们意大利人鄙视链顶端那一撮吧。他们说威尼斯人是无耻商人啊，宰客什么嘛。
就威尼斯是一个就很典型的旅游城市，那它还适合住人吗？
不适合，现在你像威尼斯这些房子要不外国人买掉的，要不人家庭式旅馆那种租给旅游客的。威尼斯房子很潮湿的，基本上不放除湿器的话被子上永远都干不了，永远摸过去都是 是死的。冬天不开暖气的话，一个冬天那个全部会出那个煤斑出来的。
作为在威尼斯生活这么多年的人，你真心的会推荐外地游客来这里旅游吗？
旅游还行吧，特别是第一次来的，这边容易被宰客。宰客的话，旅游承受感觉都差不多。对，你用工作拉用去做过？我以前帮我朋友去做，砍了45元一个。他们本地人很多都认识的。
那如果说我是想来这赚钱的人，来这务工的、打工的，我可以吗？我
可以啊，做旅游团来这边，很多人来买名牌包嘛。LV 不都是比国内便宜个20%左右嘛？回国之前去机场，你还可以再退税退掉嘛？
那中国人在这里开店会被排挤吗？
威尼斯可能会好一点，旁边有个城市 Televisa 的，那边不是说针对中国人，他是针对一切外国人。那镇长就发话说，所有外国人都搬出去，每人给你们补贴8000欧元，8000请你走。可想而知，那个城市排外是有多严重的。
那威尼斯会有这种抢劫啊、偷盗啊？
抢劫偷盗反正天天都有啊，不过还没有美国那种零元购那种小偷小摸是很多。威尼斯这边，你的房子买下来不能说随便装修的，要装修跟他原来的差不多一样才行的，内部装修也一样，也不能搞个很现代式的。
对，他们本地的人也是非常保护这种文化遗产。
嗯，对对对，被人举报的话会罚款罚挺重的。
威尼斯的年轻人是什么样的？他们未来的出路
看什么家庭嘛？那威尼斯小艇呢？工作啦，基本上你有亲戚朋友做这个行业的，你才进得去的。
对，工作啦是不是特别赚钱的行业？
很暴利的。做那个威尼斯这个出租船，现金给他，他就直接不打票，就直接变成黑钱了嘛。我认识一个，他以前是做工作了这个行业的，吃喝嫖赌样样都在行了。他差不多一年有40来万欧元的收入吧。
不，他40万欧就靠划那个船？
他还是比较懒惰的，不是很勤快的。
让富豪给我划船，番茄小说。
就像这位粉丝朋友所说的，威尼斯的地理位置过于封闭了。物价水平又倾向于旅游城市，所以整个城市只有20万的原住居民。但又因为游客实在太多了，为了保护脆弱的历史建筑，在今年4月18号后要收一个5到10欧元的上岛费，也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需要门票的城市。由于地面下沉和海水的倒灌，威尼斯每年平均要被淹没10次，甚至有人说全球变暖的大环境下，它会在若干年后完全消失。但在这一切发生之前，威尼斯还是坐拥着先天独厚无可比拟的旅游资源，成为欧洲人乃至全世界人的游乐场。你随时随地都能看到拖着行李箱的游客，他们远道而来就为了一览水城的魅力。当然除了白天光鲜的美景，晚上也有它破败的一面。网上很多人说威尼斯是没去遗憾去了后悔的地方，也有不少博主专门挑那一些所谓的流量密码，就是国外脏乱差小偷遍地的镜头。那我想说，一座城市它原本就应该是多元的，同一个地方不同的天气，不同的出行预算，不同的伴侣，用不同的视角去看待他的感受都完全不一样。过度的抨击和赞美都不如真真实实的去体验一次有意义。最后感谢赫莲娜对本期视频的赞助，也感谢大家能看到这里。那这就是本期全部内容，感谢观看，我们下期再见。